我觉得亲情就是
亲人之间的那种电流。
在我生闷气的时候，小儿子会轻轻地跑过来说：“妈妈，你怎么了？”
最亲爱的家人、爱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跟你分享，不断的鼓励。
外婆总会帮我倒上杯温水。
妈妈在夜里不睡觉，只为等我一个岳阳电话。
亲情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亲情，
亲情，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孟远，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为孩子立界限。
大家好，我是陈敏。
我们为孩子立界限已经学了好几个律了啊、哦。我们上一次提到的这个叫做积极律。很多时候我们教养孩童，就是直接管了、需要想这么多吗？比如说一个调皮捣蛋的男孩，大概七八岁上小学了，二年级，八岁个男孩，学校老师设个这些规矩，他就是天天被请家长的那一个，挑战这个老师给他们设的所有的教室里的规矩，不让讲话时他讲话，让他坐着不能动的时候他非站起来跑步，这他就是在反抗界限吗？那家长通常的反应呢，不会去分析很多很多后面的原因呐、心理层面呐、也很难想象说我还要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好好疏导这个孩子，引导这个孩子，而且他这么一个反抗型的孩子常常得到的第一个就是被老师跟家长的训斥，然后通常呢训斥完了我们会觉得我们结束管教了，
没有时间去分析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就听父母的话，听老师的话就好了。
对，我想这一条积极律呢真的是让我们父母呢可以停下来一些一个很粗鲁的管教，有时候我们
简单粗暴叫做
对哈、我不好意思这么说，的确像我也是啊，有时候特别是我是两个男孩，你也是两个男孩，
对，
男孩好动的蛮多的，
对，
在学校里他们蛮容易惹麻烦的，
对，
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会说男孩子不好管啊，因为他们真的都是不听话的，其实不是不听话这三个字可以解释的，作为男孩本身就有很多活动上的需要，
但他不知道怎么办好，那只有压抑了，盼望着长大。我以前会有这种的，在压抑疼的时候，我就天天盼我可以自己搬出去住的那一天，就不知道有一个方法去疏导或者是解决问题。
其实面对比较调皮捣蛋常常反抗界限的孩子哈，其实这是个机会。这是个什么样的机会呢？就是当孩子在反抗界限的时候啊，如果有机会呢，父母可以跟他来聊一聊他的感觉，不要只是罚他啊，不许你干这个，不许你干那个，怎么让他从反抗界限的这种态度当中呢，变成他可以去思考，我们要鼓励孩子为自己想一想，他为什么不同意这些事情，那为什么不愿意做这件事情，在这些思考当中呢，要鼓励他一方面要接受权威，更主要的是要谈谈他的感受，然后从慢慢这样一步又一步呢，最后变成他可以主动去回应这个界限。这主动回应界限呢，就是需要我们父母非常用心的来好好学一学了，也是今天我们要讲的重点了。
何时该说可以，何时该说不可以，为孩子立界限，帮助孩子掌管自己的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
我们有几项培养主动回应界限的技巧，
在我们跟大家一起要一条条来说一说这技巧的时候，有个前提，咱们得跟父母们一起先分享一下这前提，因为蛮重要的。有的时候我们正在跟孩子闹脾气，比如说孩子反抗最厉害的时候，我们也正在火气上的时候，不能使用这些技巧。这些技巧呢，是要在非常恰当的时机才能使用出来的。
对，
我们可以先学了，都存在我们的脑海里，先学习以后就好像已经有工具了，适当的时候就可以用出来了。
在我们的心里边准备好，等到恰当的时候，然后就跟孩子一起来用这些技巧来练习。
等到你这个孩子啊可教的时候，至少他不是怒气满胸的时候，啥也听不进去的时候，说了也没用，就父母跟孩子都在平复了情绪之后，那我们就可以逐渐来练习这些技巧了。
对，
第一个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说暂停，不要有反应。当孩子遇到一些权威和规定的时候，有强烈的反抗的时候，那我们需要重复的教他这个动作。 让他要暂停。比如说喜欢甩门的孩子呢，就让他能够关得轻点
啊，能够轻手轻脚关门啊。
对，
对，暴怒中的孩子真的是不容易的。
对，
这小小的细节哈，也能够说明他有没有从反抗到变成慢慢的静下来哈。
嗯
嗯，暂停，这是起步啊。
嗯，这个我们大人都应该学。
太多时候了。、母亲有时候一生气呢会把声音高八度。
对，
爸爸一生气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摔东西了哈。
对，
态度都不和蔼的时候，真的是会对彼此都会有些影响。
学会冷静
很不容易的。 第一个技巧要反复反复练习的。第二条呢，观察，
重复那个事件，帮助他看到他挫折之外的其他现实之处，
行为产生的前因后果啊，各方面的环境啊，让他自己去了解那个事件。
其实了解自己是非常难的。
我想这真的是父母在孩子身边要随时随处的刻意的帮助孩子建立的，去回顾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怎么发生的，我有没有机会在这过程当中去改变这个结果呢，用什么方式呢，有好多好多这些问题孩子不会自己去问自己的，一定是我们父母要在他身边陪伴着他，跟他一起用这些问题做思路，来理清楚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这一步是常常需要训练的。
对，这个训练非常重要。我觉得这个都比较缺乏，像我自己我觉得非常缺乏，就是跳在这个事情之外，当作你是第三者，
对，
在旁边一个客观的一个了解。
对，
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非常困难。对，所以这个很管用。 对，
对
父母都，我们自己的人际关系当中其实都是很管用的。观察，我昨天跟我的小儿子也有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对话。因为数学课他不想去上，他就跟我说他不要去，不想去上数学课。那我就问他为什么，至少他能告诉我他为什么不喜欢这个数学课。跟老师有关系吗？跟学的内容是不是太难啦？然后我就一条一条的问他，是因为你没完成作业吗？还是因为要考试啦？全部回答完以后都不是，可是我依然还是希望他能够找出原因
啊。
我说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后来他轻描淡写地告诉我，妈妈，因为在数学课上老师要求我们要演说，用语言要告诉大家我们的结果。他是一个很不喜欢表达的孩子。他心中有数。但是他
擅长在公众的场合来说。
对，老师要求他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来解释自己的结果，对他来说太困难了。所以我问来问去才发现他不是讨厌数学，乃是讨厌去站在大家面前说话。就跟他说，那你不要反抗老师，反抗到连数学课都不肯去了嘛。
对，
最多就是这一部分不要参加嘛，妈妈给你写个小条，允许你不去课上发言，要不要呢？他后来想了想，不要，我还是去吧。所以后来就去了。我很高兴他很勇敢，还是去做了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为了弄清楚这件事情背后的原因，花掉了一两个小时的时间。
这个值得。如果是我遇到的话，我就会说数学这门是必须的，跟语文都是必须的，你不能不去的。你跟他这一两个小时做了这一圈之后，他下次就会用了。真正有一个这种观察的一个过程哈，回来才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特别孩子很小就培养他去思考，找出自己的真正的原因。特别是孩子不容易表达的，我听你说我给你写个条子，你可以不上去讲。这个也非常好。一个他没借口了，不去了。一个呢也让他心就放下来了哈。
说实话，
对，
我也不知道我这个给他这个方法对不对。
对对，
我只是觉得不能够消极的反抗老师，说我连课都不去上了。
对对对，想个办法，
至少主动回应了吧。
对，主动回应。对了。
请问你觉得妈妈的天职是什么呢？
应该爱他们的小孩，
就是抚养孩子，料理家务。
爸爸的天职是什么呢？
保护、引导、供应孩子的成长，
就是屋顶，为整个家遮风挡雨，
需要陪他的小孩一起玩。
作为妻子的天职是什么呢？
帮助丈夫成为更好的男人。
作为丈夫的天职是什么呢？
把所有的爱给他的妻子。
作为儿女的天职又是什么呢？
需要听爸爸妈妈的话，
应该就是孝敬父母。那父母的天职又是什么呢？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 我们需要尽人的本分，履天的职责。
第三条呢叫观点。
嗯
嗯，孩子需要知道你对他发飙的看法。他认为自己的感觉是绝对的需要，而父母呢需要帮助孩子看到父母也是有感觉的。当他发飙的时候，他周围的好朋友，他的老师也会有感觉的。他要学会尊重别人的感觉也很重要。
很多时候小孩子他们遇到了一些不喜欢的界限，他们就会直接用发飙的这种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反抗。那父母看到他们这种情况的时候呢，要好好的耐心的告诉他们，这样做会让父母感觉到很不舒服，让他们慢慢学会尊重父母的感觉，这样他们就会慢慢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小孩子的心多半都是非常柔软的，其实父母若是愿意用温柔的态度把观点直白的告诉孩子，大多数情况他们的心都是非常愿意接纳的。
对，
其实是我们父母用了简单粗暴的方法
对
待孩子。
其实他们真的很无辜，不知道的。当然有时候有机会给他解释了之后他就改了，我才发现哦，原来他真的是不知道的。
对，所以我们就进入下一个技巧，解决问题。这是要帮助孩子看到解决问题的其他选择，或是其他让自己的需要能够得到满足的方法。比如如果你的朋友跟你抱怨说谁谁谁不跟我玩，他总是树立我，对，
那你跟他说哎，那你试一下换一个方式，找另外一个人玩呗。
是啊，给他提供一个多方面不同的方法。在孩子解决问题的时候，如果我们父母能帮助他给他不同的选择，他的思路也会拓宽的。
对，
将来他遇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他自己就会懂得哦，原来一件事情不只有一个选择，
对，
可以用很多方法解决同样的事情。
嗯，
我们现在要进入这第五个技巧，叫做现实。就是在不是那么需要去黑白分明的事情上呢，要帮助孩子折中和协商。也就是说，如果这事儿没有关乎到真正的价值观的对错，不需要去分黑或者白，那么我们其实可以让孩子明白，面对现实的时候不需要一定做到最好或者是他最需要的。
比如说了，他可能在学校里边表演呢不是当主角的，但是他扮演的那个角色呢是个好角色就可以了。
对，帮助孩子去分析，很多的时候他的需求虽然不能够完全得到满足，但是他需要对现实有所了解，在现实当中他能得到的部分他知道感恩就很好了。
对，
第六个了，
第六条了，主动。主动跟我们这个题目也很接近哈。
是，
孩子需要了解除非他主动处理的问题，否则就对同样的问题永远有相同的反应，得不到解决。
因为我们的情绪啊，包括我们的一些想法啊，很多的时候要主动的去分析，主动的去改变，我们才有可能去改变那个问题来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所以要从我们内在去有一些主动的变化，孩子需
要
了解，
就是
要
打破那个惯性。
这是需要父母花时间陪在孩子身边，一次又一次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去打破那个规律，让孩子静下心来慢慢的去主动去处理问题的这种心愿。
父母啊，真正自己做一个示范，在生活里边我们父母也会遇到我们不开心的事情，那孩子就会在旁边看了，哎，你们也遭不高兴的事情，那些我们是怎么反应的。
最后一个技巧也是第七个技巧了，
那就是请教他人。
什么时候请教他人这一招都管用的。要教导小孩子学习去请教对的人，这也是一件必须要让他们具备的能力。
他知道谁是比较信得过的，
对，值得他们去请教的。
对对，
那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他也是需要去了解更多在人际关系当中的一些原则和该拥有的一些能力。所以除了他们学习了这个主动处理的这种能力之外，我们还需要让孩子明白他们在人际方面也必须要开始设立他们自己的一些界限。这些就是我们在下一章的时候跟父母们一起来学习的，懂得感恩更快乐。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为孩子立界限，强烈推荐您去购买由亨利·克劳德博士和约翰·亨森德博士合著的这一本书，帮助你的孩子学会掌管自己的生活，拥有一个灿烂的明天。接下来邀请您和我们一起收听和楚爸爸聊天。
好的，楚爸爸您好，
哎，
非常高兴哈，您又再次接受娟子的采访哈。那么我们
好
像都已经是老朋友了哈，
是
不是？然后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其实也是一起来啊聊亲情、谈教育哈。其实，在亲情的关系当中，是不是？嗯，那楚爸爸也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好的这个信息哈，就是我们以前从来不知道的一些的信息哈。那就是好像都没有接触过，也没有听到过的哈。
记得在前几次曾经谈到讲到说，这个现在父母亲正经历溺爱战争呢，也就是说因为父母亲资源好了之后有更多的钱更多的时间之后嘛，把这些东西就是投入在孩子身上，
是对对对，
结果就造成孩子有太多的物质之后所产生的问题，这样的。
我觉得我们华人哈所面临的这种就是比如包括就是现在的经济的好转啊，就是家庭的这个人员少了嘛，孩子少了嘛，更加容易走向这个方面哈，就是给孩子很多的物质方面的这个提供，反而就是让孩子迷失在这些的物质丰富的这个海洋当中，而不知道自己怎么样去面临，
这是非常容易
走进社会当中，我从一无所有当中去获取我自己所要应有的价值，
因为他平常就已经有太多了，所以他不需要努力，结果就失去竞争力了，
是
是，这
是
很大的问题。
对对对，那我们之前哈，我们就一直在谈哈，谈一些就是说是怎么样父母在家庭当中跟孩子处理这个跟孩子的关系哈，可以这么说。那我们也曾经提到过，就是说跟一些青少年期的孩子哈，就是父母应该，如果要是说家庭关系出现一些问题的话，父母应该先做一个调整，先做改变的这个主要人物哈。那我就想特别想请问，就是楚爸爸哈，就是您家里面孩子很多哈，这老大爷已经二十几岁了哈，二十几岁了，他已经过了一个 teenager 的那个年纪，应该是比较成熟一点了，
对
不对？现在，那他有没有这个青少年期的这个叛逆时期？
都有。
哦 ，OK。
那么我记得在大概在13岁左右的时候，或者13岁之前呢，他曾经有几次跟我太太讲话很不礼貌。
哦，就是13岁的时候，
对，13岁之前大概是哈。OK， 就是说每个做父母都知道，孩子什么时候讲话会让你觉得不舒服，
那当然，
或者孩子失去了他孩子的身份，讲那种话哈。那因此呢，有几次的时候，我就是告诉他说，因为妈妈们都是很爱孩子，都是很包容孩子，所以包括会包容他的错误，还包括他的犯上在上面，也就是不会比像爸爸比较那么激烈对权柄的要求，
是
会不一样的，这样，因为男性就是要这个威严，而母亲是爱的，这样。
那
因此当我一听到那个不对劲的时候，我就告诉他说，你要跪下来跟妈妈道歉，因为她是你的妈妈，不管他说的是对是错，可是你的态度是不对的，也就是他是你妈妈，你可以说妈妈讲什么是错的，OK， 父母亲都还是会有犯错的地方，可是你的态度不对，因此呢，大概有2-3次的时候，当他讲的不对的时候，我就要求他跪下来道歉。我就曾有一个
朋友，蛮严厉的老话
啊，也不是严厉，他只是要对生他的母亲表示他的尊敬，就跟妈妈道歉，这样，当然道歉过就什么事都没有了，这样哈。那我曾经跟我一个朋友讲，那个我的朋友说，他问我说，他跪下来吗？我说
他愿意这么做
吗？他怎么？他不是愿意，他必须要。
OK
啊，你怎么那么严厉？不是那么严厉，而是说，因为一方面是我们过去已经有建立一些习惯、一些互动、好的互动在里面，这样子哈，倒不是说一直都压下去这样子。那也不是说我以前都什么都不管，到13岁要他跪。跪，他站的比你还高，你敢叫他跪？
是，
好，所以他就跪过了。但13岁之后呢，再有的时候我就没有再这样子做了哈。我倒不是要定下一个13岁，而是说在我的大概琢磨的里面，我是就是那个年龄这样子哈。那么当他长到17-18岁，他会不会还有这样的心情？讲话会不会还是有不高兴的时候呢？或者就是那种冒犯的感觉呢？还是会有的 ，OK，还是会有，还是偶尔会有的这样子哈。因为我们有时讲话不注意，会失去礼貌嘛，这样子哈。那么因此呢，等到他比较大的时候，当他在这样子的时候哈，我举一次有一次是这样子，就是有一天早上，他可能在19-20岁左右，我太太就是隔着房门在跟他讲话，那个时候呢，就是他的声音有点不太清楚，因为才睡醒嘛，或者在正在睡好梦的时候被叫醒，然后呢，就是讲话会不太清楚。青少年也是这样，因为发育还没有完全的关系，所以他们在讲话上面语音比较不容易清楚。
OK，
这是一个很重要哈。那么当我太太跟他讲的时候， 几句话一对话之后就发就是我就听到我儿子很大的声音在里面，
嗯，
就是很不礼貌讲话的态度，
哦，
这样哈。那后来我当时因为养那么多孩子，慢慢心里有个心得的，就是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先停下来，
嗯，
想一下，
嗯，
我不见得每一次都会想一下会这样做，但是我已经学会大多数时候我会这样停下来想一下，然后想想看怎么样做比较对，
嗯，
比较好，
比较，嗯，
比较可以面面顾到，
嗯，
好，有时候因为事情一发生我们一介入的时候我们可能脾气来的时候就变成你讲的是对的可是你的态度是错的关系就破坏了，这样
很容易啊，很容易变成这样，
对对 对, 对, 对，这样子，对，所以我们 话是对的可是态度不对，就是又输了这一场，
是是 是,
是，对，所以我就那天我就停下来我就没讲话，然后我就在心里想我应该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
嗯，
哈，然后后来等晚上回来了，好了，儿子也吃完饭了 OK， 然后我就跟他说早上我听到你的房间里面有老虎的声音，
嗯嗯
，OK， 我这么话一讲，他就晓得了嘛。
啊
，OK， 他晓得了，啊，妈妈怎么样怎么样？我说不管妈妈怎么样怎么样，你是儿子，你的态度不对，
嗯，
我没有谈对错，
嗯，
怎么不谈对错？不是不谈对错 ，OK， 态度在前面 ，OK， 我就说你要去跟妈妈道歉。
嗯，
当然我现在不用解释，她是生你妈，你的妈妈。
对对对，
那因为以前已经说过，他已经很清楚知道了这样的。真的有的孩子不知道生他们的妈妈是多么辛苦，养他大是多么辛苦的，
对
对
对, 对，
但他二十岁不需要，所以我就说你跟你妈妈去道歉，
嗯，
啊，他就会去道歉了。
嗯
，OK，
嗯，
那当然这其中也是包括说父母亲的来讲，也是需要当我们做有得罪配偶的地方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跟我们的配偶道歉，
嗯，
因为这也是让我们的孩子学习的一个榜样。
是，
如果一个爸爸从不道歉了，我很难想象他的儿子会道歉，
嗯，
因为他儿子从来不知道做错事情需要道歉，因为他的爸爸是这样的，
对，对，
啊，所以这个是等于是一个长期所建立起的关系，还有父母亲的权柄。当然，我已经不是对我二十岁的儿子用什么权柄，而是告诉他说。他是你妈妈，你讲话的态度不对，
嗯，
你要跟他道歉，
嗯，
那在这里面还维持了父母的尊严，
嗯，
OK， 孩子可以犯错我们可以接受，
嗯，
就像我们犯错天父也是接受我们，
对，
好，可是有一些需要道歉的地方我们必须要采取行动，嗯，或者要求
是,
啊，
是，
那么很简单，如果他不道歉怎么办，
嗯，
十八岁以后的孩子他如果就不道歉怎么办，
把他赶出家门
啊，那么就，啊，我就说
不可以，
我要这样说，恭喜你已经长大了，
嗯，
你可以独立自主，你可以不需要父母了，现在
哦，
好，那么如果你住在这个家庭里面，你需要维持家庭一定有的次序，
嗯，
所以如果你犯错，有些你应该道歉，
哦，
你要遵守，
哦，
对，
哦哦，
那如果你一定不的话，那么为了维持一适当的体系，你就必须要离开这个家，
哦，真的要逐出家门
啊！对对对，如果你养一个孩子在家里面，
嗯，
见到父母亲招呼都不打。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做，
我见到过
什么都不行的时候，
见到过
当然是有，
是
我知道有些家庭孩子回到家不单单是那么大，
对对对，就觉得很
七八岁十岁回家，
是是是，
爸妈在可能在客厅里面过去招呼都不打一下，
嗯，
不可以的，在我们家来跟爸爸打个招呼，
对对对，
啊，这样等等，
嗯，
要一直不断不断，就像圣经讲的说，管疼爱孩子
都
要随时管教，
是是
是，你随时要做纠正的事情，这样子，啊，
是，
所以对于那个已经青少年已经没有办法，哎，不是青少年了，就是他十八岁已经长成了，
嗯，
OK，
嗯，
法律已经赋予他成人的地位，
嗯，
那么这样子的话，你就尊重他长大，
嗯嗯，
然后因为长大以后他认不认你父母是在谁的手里面呢，啊？
在他的
讲得很难听变成在孩子里面，
对，他
就说认不认父母的尊严与地位，
对，
变成在孩子身上不在父母的要求，
嗯，
所以 James Dobson 美国一位很有名的心理医生哈，
嗯，
这样，
嗯嗯，
他说很多的原因就是在于说父母亲在孩子十八岁的时候才教他们三岁就应该懂的事情，
哦，
有没有道理，
嗯，
三岁孩子就晓得很多对错了，
嗯，是
OK， 很多对的，六岁的孩子他大脑已经发展到成人的75%的脑容量，这些的在里面，
嗯，
换句话说那是他最重要学习的机会，如果父母一再放弃掉，
嗯，
一再以为说哎，他还小嘛，不懂，他还小不懂，慢慢长大，对，我们有时候会看见有一些孩子小时候很坏，哎，可是长大又不知道什么原因竟然变成一个很好的孩子，
嗯嗯，
也是有，或者小时候父母亲打得要死的孩子结果长大很孝顺，小孩子小时候父母亲很疼，就长大以后变成一个 不可想象的一个不良少年，
对对对，
这些讲到说父母在养育孩子里面很大的变数，是父母亲需要去注意和学习的。
是是，哎呀，非常的感谢楚爸爸啊，今天给我们一席的这个苦口婆心的良言呢、啊，
真的是苦口婆心，
是啊，然后也给我们带来很多，就是他自己亲身经历的儿子的两
个
小例子啊，
对，
是让我们真的可以做父母，尤其是在青少年时期哈、啊，就当孩子真的是面临着要跟你开始挑战的这个年纪了，可以挑战你的这个权威的时候哈、啊，我觉得真的让我们父母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谢谢您，谢谢您，
谢谢大家，再见，
再见。
十字路口，向左向右，谁来牵着我的手？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我们欢迎您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通过微信，您可以关注良友知音，并发送代码303，即可收听当日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如果您想透过亲情的博客来了解我们的话，那请您登录www.729lyprog.net 斜划线 QINQING。 好，盼望在留言当中看到您的身影。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家庭问题、情感问题还有育儿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就是 qinqinghrliangyou.net， 意思就是亲情在良友网。盼望亲情能够成为您家庭情感的基石，而我们就是您生命当中同行的小伙伴。愿上帝以他永远的爱顾惜眷顾您和您的家人，让我们亲情不断电。